弟兄姐妹早安。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讲到神任凭。我觉得我们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打仗，还有什么饥荒，还有很多的负面的消息，其实让我们是难以心安的。无论是乌俄的战争已经超过两年了，以巴的冲突从10月7号一直到现在，然后台海的危机，还有什么南海的危机，中国跟菲律宾，还有红海的问题，其实这种地缘政治哦，成了主导世界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我觉得人们其实都很想要和平，那为什么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么的短暂？然后很多的暴力啊、战争啊、苦难、仇恨充斥在国跟国中间，还有人跟人中间。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去深思哦，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就现在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去思想一件事情，比如说一部分的人的获得常常是另外一部分人的失去，那某一种价值的肯定往往是另外一种价值的否定，这个讲义在内页。那我们常常会发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世界这么乱，上帝你都不管吗？你不是掌管万有的吗？你不是一直都是掌管世界的神吗？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觉得世界这么乱你都不管吗？上帝你为什么不介入？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其实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自由意志。那么自由意志，上帝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选择就没有什么善，没有选择也不能有爱，强迫的爱不是，强迫的善不是真善，强迫的爱也不是真爱，我们同意吗？所以在这个何西阿书4:17，在旧约里头那句话说，以法莲亲近偶像怎么样，任凭他吧。然后在以弗所书4:17-19，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其实你知道这个行事就是走来走去，你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什么走来走去，有时候走得近，有时候怎么样走得远，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虚妄就是空虚的，而且是短暂的，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18说，他们的心地昏昧，就是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是疏远，都因自己无知。其实无知就是我们不知道，其实不知道几乎就是罪，心里刚硬了，然后良心既然丧尽，就是越来越冷淡，就放纵私欲。其实这个私欲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坏，其实这个私欲就是人的渴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我们的什么渴望，然后贪行种种的污秽。其实在神的计划里头，无论我们从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17，主耶稣的祷告，他是盼望大家能够合而什么为一的，能够合而为一是因为他的什么荣耀，我们在荣耀里边才能够合而什么为一，我们在肉体里边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在以弗所书，保罗也讲到是个荣耀的什么教会的一个图像。那么我们知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完成，那么教会也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是基督的手跟脚，还有什么声音。那么罗马书是将近在2000写下来的信息，但是对我们而言其实是现在上帝要对我们讲的话，所以这些话对我们都是非常的真实，而且是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寻求神的启示。那么刚才淑媛姐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罗马书1:24-26，还有28，我会列这三节是因为这三节都有一个字叫做神什么任凭，都有神任凭。那么首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神任凭的原因，为什么神会任凭。那么第二个是神任凭的现象，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现象。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神任凭的结果，会有什么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到神任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神，就是我们知道他是神，可是没有把他当作神，这是我们自以为聪明反而是什么愚拙的。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什么荣耀他，也不什么感谢他。所以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神的话，第一个要什么荣耀他，第二个是要什么感谢他。然后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二十二节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这里又提到什么荣耀，然后就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首先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荣耀，对不对？荣耀，我们牧师给我们的定义就是，荣耀是一种形而上的，是一种神生命的什么气质。那么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就变成什么偶像。你知道这个偶像就是他有一个形象，那是人自己去想的一个方式。那么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知道这个样式就是人具体的把它造出来了，比如说造出一个什么什么龙啊，或是猫啊，或是什么，就把它具体造出来了。所以荣耀就变为什么形象，然后形象就变为什么偶像，就有一个样式就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这种变成它是一种退化的过程，那么退化的结果就是人的思想跟内心就渐渐就昏暗了。本来人是可以看见神的那种本能，其实很多的小孩子，或是我们就回想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人是有看见神的什么本能，你有看见神的本能。所以善美很小的时候，大概他曾经问我说，妈妈，这个手脏了用肥皂洗，心脏了用什么洗？那他那么小他会那样想。所以你们去回想你们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人是有看见神的那种本能，然后渐渐就消失掉了，这个是世人的一些现象。然后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这是第一个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其实这句话、哦、按着希腊文的叙述，它其实是蛮斯文的，而且也是蛮典雅，或者说它应该是蛮隐藏的、隐约的。那么中文翻译、把它翻过来，好像就是在讲肉体情欲的事。其实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个身体拿来做不正确的使用、哦、不正确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去跳 disco 啊，整个晚上这边他们叫什么蹦迪、哦、要不然我们就去打牌，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去做一个不正确的使用，那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那么应该要把它拿来敬拜神的，却是我们全神贯注于事业上的东西，把快乐连结在肉体的感官、五官的感觉，然后就忘记了造物的主。所以神任凭，你知道神任凭的意思说他不来介入，没有提醒，不再提醒。所以我们需不需要神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需要。然后这种神任凭他就产生了第二十五节所说的一个什么现象。二十五节他就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就变为什么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然后保罗这个时候插进一句话说，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么这个转变变为就是神的真实，我们刚刚说的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很多都在物质的层次上面去感知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渐渐就对于形而上的事情，对于形而上的真实失去了一种理解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原因是因为人里边有情欲，我刚刚说了情欲其实它是一种渴望，你知道人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渴望，有一些想要的，或者说加上自己太多主观的意愿，就没有按照耶稣所说的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然后我们渐渐就缺乏一种真实的心， 所以就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好，现在我们谈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就是我们把什么东西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就在敬拜什么，因为我们无所逃于天地什么之间嘛。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必须面对神。那么你既然面对神，我们怎么能够不敬拜他呢？所以我把一个东西拿来挡在跟我神的面前，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看中什么，我就在敬拜侍奉什么。我们所谓的拜金主义，就是我把钱财看是最高的。还有一种叫做爱情至上主义，就是我把爱情放在最高的位置，我去敬拜讴歌爱情。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电影不都是这样吗？很多的爱情小说就去敬拜讴歌爱情，或者人们把美当做最高的追求，就敬拜美，那个叫做拜偶像。那么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跟上帝中间的一种阻隔。所以我们受造的目的是要敬拜神，那怎么去实践？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无论是丈夫啦、儿女啦、什么什么，或是一个事件，那个事件比如说你的事业或是金钱老是浮现在你的心中，那你就要学习怎么样把它交托给主，把它无论什么东西浮现在你的面前，你要把它交托给主，然后让我跟神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让我可以很顺畅的去敬拜主。因为啊，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中嘛。说真的，我们有时候敬拜神是寻不见的，所以我们就会懒惰去找一个替代品。那么渐渐的，就是说我们渐渐就只有能够在一种物质的感官碰得到的物质层面里面的经验来谈我们的信仰。那么面对真实的抽象的越来越陌生。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主的话是什么，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所以神的话、神的存在、神的真实是永恒的，就是我感觉他是可信的，他的话是可信的。我们常说凭着信心，不凭着什么眼见。那如果我们一直把自己捆绑在一个物质的层次里边，渐渐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的生活会倾向于物质化，然后渐渐就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什么造物的主。那保罗很强烈的感觉到说，没有去敬拜神是何等的可惜的事情，所以他就发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称颂。他说主乃是什么可称颂的，直到永远，什么阿们。所以人第一个转变就是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就变成什么偶像。我们希望是有一些东西是看得见的。然后24节，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中的情欲，以致荣耀这件事情就被他们忽略掉了。那第二个转变就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就是人啊，或是物啊，或是偶像。好，那第二个讲到说神任凭的一个现象，其实它就是26节27节所说的欲火什么攻心。26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什么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你知道这个用处叫做功能，这样理解吗？或者说关系。那么放纵就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逞着心中的情欲，这个意思就是说情欲它本来是需要去管控的，但是失去管控了。你知道我们都有想要的啊，但是这个是需要去管控的。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所以你往回推的话，你发现死是从哪里来的？从罪来的。罪从哪里来的？从私欲来的。其实私欲就是情欲，就是我们什么很渴望的，我们想要的。所以情欲它是需要去管控的，就失去管控，那就放纵，就变成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知道儒家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慎独，就是我们要谨慎什么独处。那你知道慎独这是对人对自己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我们约束自己。你知道现在这个世代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到处都是监视器，对不对？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监视，没有监视器，所以你不想慎独也被慎独了。就是现在的世界变成这样，以前是这样，没有看见，警察就不能办理吧？他们现在常常把监视器拿出来，怎样？就让人完全没有办法。你知道，这整个世界几乎无处没有监视器。所以监视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上帝默默的在给人一个什么警告跟什么提醒。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思想是可以什么隐瞒的嘛，更不要说我们的动作。所以这是神在这个世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跟提醒。因为我们忽略了神的存在，以为只要不要被公开出来就没有被人看见，然后他就会做一些自己也会觉得羞耻的事情，这个叫做放纵可羞耻的什么情欲。接下来这句话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用处就是功能嘛，或者说应该说关系，变为逆性的用处。二十七节说，男人也是什么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可耻的事情。其实在原文里头，你知道这个顺性哦，它就是女人，她是合乎本性的啦，这个合乎她的本性应该做的，然后变成逆性的用处，就是他们把本性的功能然后换了，变换了，人失了一种顺性的用处，以至于满心是恶，全身是罪。但是许多人他这里说却变成逆性的，你知道逆这个字哦，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在旁边的，或者说把它弄偏了，就在旁边的把它弄偏了，就偏了一点点。我们常说失之毫厘，怎样谬之千里。所以逆这个字它是偏了的意思，就是你把上帝给我们的本性给我们的顺从弄得有点偏了，然后男人也放弃了女人本性的用处，就是本性的功能或者说关系。男人跟男人也是如此，彼此的情欲火热起来。那这个顺性这件事情，我想给大家看两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样明白吗？就是基督是我们每个人的什么头，无论男人女人都是我们的头，然后男人又是女人的什么头，那神是什么基督的头。然后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请问到底是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男人原是由什么 女人原是由男人什么而出，但是男人也是由什么女人而出，因为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两个经文我们读下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应当彼此尊重而且彼此顺服的。女人本性的用处就是女人有顺从的本能。你知道在教会里头，我们知道女人预表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女人，都是教会，都是教会。那么教会要顺服基督，男人也要顺从基督。所以本来就是人跟人之间要彼此顺从，彼此扶持，彼此成全的。但是变成逆性的用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却把对方当作满足的工具，或者说他是我的辅助品，他是我的附属，那就逞着可羞耻的情欲，然后结果就在这些事上得到他们任意妄为的报答。你知道这个欲火攻心或是欲火点燃，叫做放纵自己的情欲，这样理解吗？就是放纵我们自己里边的渴望，并没有把它局限在男女的同性恋中间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关键， 就说我们彼此到底是一种占有性的、掠夺性的、攻击性的，还是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关系都是我要在爱里边去什么给予的。那么同性恋那是生命身体当中一个先天性的困难，你知道这个跟任何疾病都是应该要被医治的。这个就好像我们常说任何罪都是需要去什么得胜的。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对于不同的软弱、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罪，应该要有相同的态度，应该要有一种相同的心情去看待。所以人跟人之间应该在信里边，然后在爱里边彼此连结、彼此接纳，那么彼此有一种更真实更深的关系能够存到永恒嘛。牧师常说存到永恒就是什么生命还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状态，这些刚上面所说的那些状态，其实是要让我们觉得很忧伤的，而不是一昧的去论断。因为我们如果进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什么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什么自己的罪。所以第三个我就要讲到说，那神任凭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行当死的事情，就是我们就会死了啦。哦，我们就会死了，死亡是什么这样来的。首先第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存入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既然故意什么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你知道这个后果，就是人就活在一种会死的行为里头，会死的行为里头，然后又喜欢跟那些会造成死亡的那些人哦混在一起，所以就做一些事情越来越没有感觉，但是确实会让自己越来越困难。然后下面所列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他一共列了二十三项。其实这个是世人普遍的现象，我们如果对这些事情看得越深刻，但是你确实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也是枉然嘛。所以现今的世界，我们常说气象气候非常的异常，你知道我们已经都三月了还这么的冷，然后人心越来越混乱，但是大家束手无策啊。所以有些人就采取一种方式叫做视而不见，要不然就存而不论。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需要救恩，或者说我们之所以可以享受救恩的祝福，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头它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应该更深刻的更清晰的去了解，我们不是要去宣告世人的罪，而是我们常说我们要知己然后知彼嘛。我们都有这些问题存在，只是状况的严重性有差别而已。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其实救恩它是一个药嘛。这个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所以福音它本来是药，那我们得到了药，然后也知道吃了这个药是会得医治的。但是问题是人看不见自己有病，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病，你就不会去求医嘛，有了药你也不会去吃嘛，所以这样子你就会得不到医治，得不着医治。然后所以29节以下他就说装满了各样的什么不义点点点点，然后32节说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29节以下就说装满了各样的，他四个，一个叫不义、邪恶、贪婪跟什么恶毒，这四个。然后这个恶毒就是阴毒，你知道装满这个字哦，就是充满，它是动词，就是工作。什么叫装满，什么叫工作，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什么读书、看电视、讲话，然后接受这个手机上面的各种信息，这个都装到我们的思想里边，装到我们的记忆里边，就是我们的生命都在装东西嘛，是不是？我们要么装吃的，要么就装听的，对不对？我们都在装东西。你知道装满这句话就是填塞， 然后装进去的意思。那这里讲到四个，叫做不义、邪恶、贪婪跟恶毒。我们知道罗马书它有一个主题跟一个重点，就是讲到神的义，对不对？讲到神的义。然后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所以首先这里讲到神的义，好，然后这个义是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然后又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要去认识神的义，我想我们教会的人都知道什么叫神的义，就等于什么神的义。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义的标准，然后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永恒的果效。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我们起来读来。他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所以人都落在一种叫做自以为义的义里边。那么应该说，我们如果不服神的义，我们就没有神的义嘛。然后我们都在装填不义，这样理解吗？我们就在装填不义。就是我们在装填一些叫做自己以为义的东西，自以为义的东西。然后你看到有一些事情你比较轻的话，你就不同意嘛，然后你的义跑出来的，你要么就有意见，然后如果很严重叫做义愤填膺，就气得不得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义跟什么别人的义不一样，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的义怎么样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觉得都有他的什么义。所以我们去，因为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蛮痛苦的。你去想到后来呢，普丁有他的义嘛，因为他认为乌克兰本来是什么，对，那你就独立出去了，所以他的义就是这样，他要去把他打回来啊。当然他错估形势嘛，错估形势，他以为那些人会开着大门欢迎他啦，欢迎他。所以你去看两岸，你会发现他的义跟我们的什么义不一样。其实这样去想的话，我觉得也许我们心中会怎么比较平静一点，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会发现人跟人的义什么不一样，国家跟国家的义这样不一样。那这个义跟义中间相冲突，其实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最根本的问题。那么世人都在装填不义，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因为大家不知道神的义是什么，他不知道神的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义，那你只好去立自己的义嘛，因为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义，就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就努力的去做嘛。你看现在以色列也很努力啊，不停的去轰炸，他也努力的去做，因为他希望自己所想的能够产生果效。所以这就打仗跟侵略的由来。那么这个不义，对不对？首先讲到不义，那第二个就进到什么邪恶。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你知道那个不义其实就是这个恶魔这个字啊，邪恶那个字就是恶魔这个字，就是我装进了一些恶魔。你知道恶魔它的字根就是坏的，好，恶的，或是在诗篇我们常说狭窄，好，就是劳苦。你知道从亚当夏娃下来，我们因着没有办法顺从神，所以我们都要努力去做成自己想要的，那就让自己落在一种劳苦的什么光景当中啊。你活着真累啊，活着真累，活着真苦，活着真苦。其实我还在跟小红讲说，我觉得我最近也体会了一件事情，我是一个太努力的人，我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所以你知道上个礼拜我那天我觉得我不要这样活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大家休息吧，请假休息吧，我就觉得我自由很多，快乐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努力要去 做成自己想要做的，就让自己落在劳苦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说做工是好的，劳苦是坏的，这样理解吗？我们都要做工嘛，无论你做什么工你都要做工，劳苦是坏的，做工是良善的，劳苦是邪恶的，这样分得清楚吗？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觉得很劳苦，那要去想一想，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所安排的每一件事情，所量给我们的每一样功课，对我们而言都是需要的，那这一方面是信嘛？那我们圣经上说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然后我们从信开始就会渐渐的明白。可是老实说我们很多在困难当中我们很难信，对不对？很难。那么从信开始你才会渐渐能够明白，然后你就不会邪恶跟劳苦去连接在一起，就不会被恶魔所辖制，不会被恶魔所欺骗。所以人都在装填什么，一个叫不义，一个叫什么邪恶。那装进这两个之后还装什么呢？下面叫做贪婪。这个有一句话说，君子及其老也戒之什么在得。你知道人是这样，人里面如果空虚哦，他就会想抓一些东西，那么看看装进之后能不能有一种饱足的感觉。你知道我们越空虚就越贪婪，就越想要抓一些东西来填到自己的里边，填到自己的里边。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叫食物，我不知道对你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空虚然后怎样去抓一些食物来什么装在自己的什么里面嘛？其实根本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是空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饱足的感觉。所以你知道人越空虚就越贪婪，就越想抓一些东西来填到自己的什么里面。圣经上说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你们的，然后我们在给的过程当中就有爱能够流出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生命里边就会充满爱在我们的什么生命里边。所以到底是充满还是空虚，我们人要懂得去检验，要懂得去检验。那么装满了各样的贪婪，就是说我以得到为我的快乐跟什么满足，然后是恶毒。你知道它翻译成为难处，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它的字根是坏的、恶的、有害的、苦的。那这四句话，这个不义，还有什么邪恶、贪婪，还有什么恶毒，其实它是蛮抽象的，对不对？那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不义叫做违反神的义，好不好？不义叫做违反神的义，或者违反神的律。那么邪恶指的就是说自己很忙碌，然后忙碌得非常的劳苦，没有神的时候老实说人做什么都觉得很累啊。好，那么贪婪就是因为人里边什么空虚，所以他就想找一些替代品。那么恶毒就是我装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好，我想别人的不好，好，想这个不满意，好，那么装一些自己会痛苦的东西，做难的东西。你知道这四个东西是根源啊。然后二十九节这里就说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跟什么诡诈、恶毒。你知道满心那个字哦，它原文没有心，那么它就是满有，它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装满了、充满了，这是一个形容词。满满的都是什么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毒。你知道这五个主要是讲他的心态。然后三十节说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这四种它就是表现在外面的一种生活习惯。然后三十节下半说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这是显在外面的行为方式。最后四项叫做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它都用一个不字，就是没有的意思。好，你知道这个无知的就是它里边没有神的知识。那么被约的约就是与人能够与人约定的能力，就约定了之后他也没有能力去遵守。然后没有无亲情的就是他没有亲情，没有不怜悯就没有慈悲。这是讲到一种内在的光景，就是四种 内藏的一种性格。所以这里讲到五种心态、四种生活习惯、四种外显的行为模式、四种内藏的性格。 所以我们已经说了装满是一个动词，然后有十七个后果，就五加四加四加四，就十七个后果。首先就讲到嫉妒，你知道吴永长老给嫉妒跟骄傲做了一个定义，他说别人有我没有叫做什么嫉妒，我有怎样别人没有叫做什么骄傲、啊、他给他定义的非常简单。所以嫉妒是什么原因呢？我必须跟大家讲，因为嫉妒是因为你不够爱他，就是你如果很爱他你就不会什么嫉妒了嘛，对不对？你如果很爱他就不会嫉妒了，你很爱他你就希望他好嘛，他越好你越什么开心嘛。所以我们说爱跟嫉妒其实它是一种相反的状态，其实爱跟恨反而不是、欸、你有没有发现爱恨常常叫做爱恨什么交织，对不对？爱恨交加，对不对？所以爱跟嫉妒它其实是一个相反的状态，其实恨反而不是，因为恨有的时候跟爱还有一种很混杂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而嫉妒呢就是不爱的表现，你爱少了你嫉妒就有了，嫉妒就有了。而凶杀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恨人的就是什么杀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凶杀？其实问题就是我们受到伤害哦，没有办法去爱人，所以杀人就常常跟自己受到伤害有很大的连接关系。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受伤害呢？其实你要去追溯它的根源，也是没有信嘛，就是我相信这个环境是神给我的，对不对？我相信，我相信。你知道施明德，我那天看了一个记载，他20岁在坐监的时候他的牙齿就通通被打光了，可是他到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饶恕所有什么伤害他的人，饶恕所有伤害他的人。所以你知道这种就是凶杀其实常常是跟自己受到伤害有很大的一种连接关系。那你如果去追溯它的根源仍然是没有信而来的，待会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那么争竞其实就是辩论或是纷争，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其实纷争就是争竞那个字。然后诡诈，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你知道诡诈这个字它在旧约里头是跟弯曲连接在一起的，在新约是跟诈骗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诗篇上说弯曲的人神用什么弯曲待他，就你怎么看神神就怎么回应我们。我必须说每个人都有他所爱的神，对不对？你爱的神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你爱的神可能跟我爱的神不太一样，你所信的神也可能跟我所信的神不太一样，包括很多人他没有称他为神。那这个就是他尊敬什么，他要什么，那就是他的神。尊敬什么，他要什么，那什么就是他的神。原因是万有都在神的里面，没有一样不是他所造的。所以牧师讲过一句话，你爱什么都爱到神，你恨什么也都什么恨到神，因为他是万灵的父嘛，他是万灵的父。所以爱跟不爱其实存乎一心呐、啊。你把什么当做你爱的对象，那就是你的神。那么完完全全是从我的心怎么样发出来的，因为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嘛。那为什么会产生下面所说的这个诡诈的现象呢？什么叫诡诈？其实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当我为自己解释，我为自己解释是因为我希望别人肯定我的价值，或者想要让别人不要来责备我。我想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别人不要来什么责备我们，所以当我在解释的时候都落在什么诡诈的里边。我觉得这样的定义对我们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常常很喜欢这样，很喜欢去解释，但是就拼命想要去解释，特别是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说反正审判在主嘛，主必什么报应啊， 那我就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就不需要为自己什么解释，然后渐渐你就能够聚焦在一个点上面，就是我尽量去为对方设想，那么为对方好，我去想我怎么样能够帮助到什么对方，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对方。所以这个十几年前、哦、这个钟丽跟令田师母，我有时候常在房间听他们两个人有点争吵，就是一个拼命讲一个拼命解释这样。后来我就听了半天大概听懂了， 我就跟我的媳妇说就不要解释了，因为你越解释对方怎样越气，大概都是这样子嘛。那我有时候进去跟他们讲一些话，然后钟丽就说为什么妈妈讲我就不生气，你讲我怎么那么生气，因为就不需要去替自己什么解释，因为真相就是真相，我的心如何比较什么重要嘛，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我尽量去为对方设想，我是为对方好，看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对方。我们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好的，我们都只能够尽力，只能够努力而已。那么我们不要被别人论断，也不要论断自己，然后这样你才会什么自由，才会自由。如果他说的不是你，那反正你没有这样嘛，就好了就好了。那如果有呢，好，那就反省嘛。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他好就很替他高兴，这个叫做跟嫉妒产生对立面。所以嫉妒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够爱他，你如果只希望他好，看到他好你就很高兴，这是爱的原则嘛，这个就跟嫉妒产生一种什么对立面。那如果我们愿意帮助他，很希望他快乐起来，那个就是凶杀那个字的对立面。然后如果我们如果很努力的想要去理解他而不是去跟他争论的话，那就站在增进纷争的对立面。所以我们要想的要努力想的就是他怎么样才会好。那么诡诈就牵涉到说我们想要保护自己嘛，想要让人肯定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心态。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对方好，你就能够站在诡诈的对立面。所以这是这五种我们待人接物的一种心态。那下面讲到三十节就讲到缠棒的，你知道缠棒的这个字、哦、就是暗中去毁谤，喜欢讲悄悄话，故作神秘。那如果有一些话我们当人当着众人的面不好讲的话，那我们就要谨慎了，因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嘛。好，这完全都是我们心的问题。这个背后说人的就是爱说话去破坏人的名誉，他的原文的字义是说喜欢说话，但他说的话是使人下沉的、哦、说的话是使人下沉的，就是没有去成全人而去说人。而以赛亚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嘴唇什么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什么当中。所以到底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超越这个状态，其实对自己要有耐心、啊、原因是这个是需要操练的。你操练之后，操练操练，你就会越来越好。然后下面说怨恨神的，他说神所憎恶的或是被神所憎恶的，就是说你怎么看神你就落在神的环境当中嘛。我们说一切环境是不是都是神给的，所以一个恨神的人他已经把自己放在被神所恨的位置上了。因为我们常常说神就是什么爱啊，但是我们的麻烦就是我明明这么痛苦，明明环境对我这么辛苦，为什么神就是爱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爱我，我们通常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理解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神不会不爱你的，只是我们搞不清楚，这样理解吗？搞不清楚。那如果你恨神的话，神不会不爱你的。对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尽量去表达感谢，那感谢主，感谢上帝，能呼吸能不能感谢？等到你重感冒不能呼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呼吸要什么感谢。但是你能呼吸的时候，你很少为呼吸什么感谢。我觉得这就是人嘛。所以我看到这个这个信息上面，钟丽牧师在讲敬拜的时候，他说 你现在会抱怨是因为你没有碰到更困难的事，是不是？我有看到他传给大家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这就是让我跟上帝的关系能够强化，使得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人常常不经意落到一个现象里头，就不敢恨神，但是会恨什么？恨神所造的人，不敢恨神，然后去恨神给我们的什么环境，对不对？然后去恨神所容许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一个信神的人就要看他对事业上的事情怎么反应，你知道这个是道理啦，但是如何使道理变成我们的生活，如何使道理变成我们的生命，这个叫做信仰的过程，是不是？这就是信仰的过程嘛。你知道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我经过这两年，其实那对我也是一个过程，到我现在我慢慢能够去理解，能够心情能够平静平和。所以你从这个对事业上所有的事情你怎么去反应，这个叫做道理。但是你要让道理变成我们的什么生活跟什么生命，这个叫做信仰的什么过程。然后你的信就越来越能够成长，你的信就越来越真实。所以你们记得牧师讲的话吗？人生最后只有信跟爱嘛。信怎么来的？试炼当中啊，对不对？信是从什么试炼来的，爱是从什么来的？珍惜来的，珍惜来的。我很爱辣椒，我就很珍惜辣椒嘛，对不对？那信怎么来的？就是我在受什么试炼的时候，我还能够信，我还能够信。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在信跟爱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信是从什么来的？试炼来的。爱是从哪里来的？珍惜来的。所以你对所有的事情它的具体的意义就是我能够感谢。当你在怨恨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叫做怨恨神，怨恨神。大家同意吗？我们可以说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先感谢嘛，是不是？虽然感谢的不太有滋味，好，但是还是可以感谢。下面讲到武慢人，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三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武慢人的，对不对？大家记得吗？那这个字呢，这个武慢哦，别的地方翻译成为凌辱，就是对人有一种欺压或者伤害的动作，就是我们常说的霸凌啊。那么从反面去看，我们如果敬爱神就不会怨恨神，我们如果尊重人就不会侮慢人，就不会侮慢人。你知道这种性格在表现在外面的第一个叫做狂傲，你知道狂傲它也翻译成为骄傲，就是我想超过别人，我想比别人好。你知道在雅各书跟彼得后书都讲到一句话，叫做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你知道骄傲就是这个狂傲，就是我喜欢高举自己，喜欢被人尊崇。骄傲的本性就是我想要超过别人，而上进的心哦，是想要自己进步。所以骄傲跟上进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那里也是说，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要跟什么自己比，自己要跟自己比。所以上进的心是想要自己进步，骄傲的本性是希望超过别人，这件事情很容易分辨的。你知道帮助别人好才是我们的好，看到别人接受到福音以至于他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快乐，这就是我们的快乐。那骄傲之后有自夸，自夸这个字的字根哦比较妙哈，它叫做什么漂泊跟什么流浪。那你说自夸跟漂泊流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但是自己里面没有根，这样理解吗？然后我里面是蛮虚的，里面是虚的，没有根，就是非常没有真实的底。所以我过去跟弟兄姐妹讲到说，你的根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为我死， 为我活。我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什么为我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什么显明了。你的根一定要建立在这里，否则我觉得你会没有根，对于神爱不爱你这件事情就没有根，你会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赞美。所以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但是自己里边没有根，因为里边是虚的，所以没有根，没有真实的底，就没有永恒的意义，就没有永恒的意义。所以骄傲之后有自夸，所以自夸跟骄傲怎么办？骄傲跟自夸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我们，你知道，骄傲跟自夸其实从我们的思想里头，然后会化为言语嘛，对不对？会化为言语。所以有三个检验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讲话嘛，我讲这句话是不是真的？第二个检验标准就是这句话对听到的人好吗？第三个就是这句话是现在应该说的吗？所以很多时候我查经完都要去悔改半天，因为讲的话不好，好，所以就必须检验说这句话是真的吗？这句话对听到的人好吗？这句话是现在该说的吗？所以这个就跟漂泊、跟流浪、跟没有根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子，就是我里头到底有没有根呐？啊，到底有没有真实？下面就讲到捏造恶事。你知道捏造恶事这个字的字根叫做发明家，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是发明家？好，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努力的去吹毛求疵啊，努力的去找可以被挑剔的事情，挑剔的被事情。所以神的义就是神的怜悯嘛，神的义对不对？神的义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这是神的怜悯。那么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圣经上说没有连续，这里说连续人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连续。然后雅各书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什么无怜悯的审判。所以捏造恶事就是说他习惯去揭发负面的事情以作为他的什么得意。那这个违背父母，他的违背他的原因就是不能够被说服，不能够被说服，就是在父母亲面前没有办法好好的接受教导。所以这里讲到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那么他的根是什么？就是三十一节讲到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知道这个无知哦，就是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明白。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污秽人，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你知道这个明白，他就是这里讲到的无知这个字，就是我不能明白。无知并不是停留在你现在有多少知识，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被教导，这样理解吗？你到底能不能被启发？所以牧师常说，一个人如果不成长，他其实就可以死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能够被启发，能够被启示。所以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或者自以为是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叫无知，就是他没有办法继续被教导，继续的成长。那么被约呢，就是说他没有一种准确去跟人商量的能力。这个字被约，这个根字根就是说约定或是商议，就是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跟你讨论，你自己就坚持己见，别人讲什么基本上你都没有办法接受，也不会去尊重别人的意见，这个叫做被约。那么无亲情，你知道我们在希腊文里头讲到爱有四种嘛，对不对？那这个亲情其实就是家人的情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享受家族的情感。那么跟家人在一起，其实你要知道家人不会事事让你满意的啦。我们说教会是什么？神的家嘛。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头要能够享受家庭的爱，享受家庭的什么情感。教会也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满你的意嘛。那么不怜悯人的，他就是讲到没有怜悯的， 就没有办法去连续人，不愿意去连续人，没有连续慈悲在我们的里边。而雅各书那里所说的，他讲的是不怜悯人的，那个是讲说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那是说你没有去做连续的事，你没有去做怜悯人的事，做那些事你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所以这两个连续是有差别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我们要去连续人，那是我们的心嘛。但是雅各书那里讲的就是你没有去做怜悯人的事，好，没有去做那个事，你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所以这两个字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有没有骄傲？有没有嫉妒？有没有想要去高举自己的？有没有在背后对别人的不满意，以至于跟某些人去做抱怨的动作？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最后一节32节说，他们虽知道，这样行是当死的。就是虽知道叫做明明的什么知道，或者他们确实的知道神判断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我们常提到死亡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了解死亡不是指着你停止呼吸，这样理解吗？死亡就是我在做这些死的事情嘛。所以神判定，你知道这个判定就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他们有一个惯用的相处模式，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要做什么才会被认同，这就是上帝的条例，或是上帝的判定，上帝的礼仪，就是我们跟神要有一种爱的什么关系，就能够被神所接纳，这个叫做神的判定。神的判定，他说行这样的事是什么当死的。你知道这个当就是他配得，当就他配得，就是说不是说神叫他死，而是说他已经在一个死亡的光景里边了，这样已经在一个死亡的光景里边。那什么叫做活在死亡的光景里边呢？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你爱就活着嘛，什么都不爱了就死了嘛，是不是？你爱就活着，不爱就像死亡一样。你知道人会怕死啊，而这个死亡的诠释，上帝让我们靠所信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胜，让我们可以得胜。然后在32节，他说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说他不但自己做，而且他很赞同这样的人，所以就跟这样的人就同伙在一起，去常常去追求肉体的，追求外面的，追求一些很肤浅很虚假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醒过来，这个叫做自找死路，然后疑惑于人，就是第一章给我们的什么结论。好，我要跟大家讲说，当我们还是人的时候，这些都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使它减少呢？我们能不能使它减少？我们能不能去警觉自己，看看我里边有什么恶的没有？这诗篇说引导我走那什么永生的道路，这是诗篇139篇最后两节。所以我希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头了解生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担心的是怎么活啦，而不是要担心你怎么死。我想讲你们够清楚吗？你知道前几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其实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就想说那我最多就死了嘛，那到时候但是我现在的心情到底如何，就是我怎么死比较严重，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死了，我现在我们哪一天都会死了，问题是你用什么心情去面对，那就是你进入永恒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要担心的是怎么活，而不是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我们同意吗？因为你无论活着或死了，你的生命是永存的，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你的生命会一直存到永远的吧？你的爱也会存到什么永远，你在死亡的光景当中也会存到什么永远嘛？所以无论怎么样我都要面对自己的什么生命，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处理好，你到哪里去都不会好的，进到永恒也不会好。那生命如果对在哪里都一样， 战争也一样嘛，是不是？没有东西吃也一样，是不是？就是我如果生命是好的，那你如果对的，你到哪里去一样，到哪里去都一样，在什么环境都一样。所以基督的真理哦，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观念，让我们活得好，无论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底下。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会赦免我们的罪，虽然我们是得到了罪的赦免，对不对？主永远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那你还是会受苦嘛，是不是？还是会受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到主面前来享受救恩哦，你要罪的责任是不被计较了，因为他已经完全赦免我们了。但是我们的罪行跟罪性呢，这样分得出来吗？我们有罪责嘛？你知道一个吸毒的人他被赦免了，但是他还是去吸毒，这是他的罪行嘛？那他的罪责就是他如果继续吸毒，政府要去关押他嘛，那个叫做我们的罪行需要被处理。然后我们里头又有罪性，那个罪性就是让他去吸毒里头的那种罪性。所以罪责可以被赦免，对不对？罪行跟罪性需要被更新改变，是不是？这才是重点。所以许多人他觉得救恩就是要解决他的问题，而不认为救恩是要来改变他的生命。而上帝的救恩是为了改变你的生命的，不是只是要解决你的问题的。你如果愿意改变生命，他就帮你解决问题。那如果好，就是帮你解决问题之后，好像你更容易的去改变自己的生命，就是他说我生命改变了，神就解决我的问题，那我们就更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命。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改变生命呢，那问题可能得不到解决，对不对？或者我应该这样说，问题解决了对我们的益处也不大嘛。所以这是国外他们做很多的统计，就是中那个大乐透的，然后平均七年之后他们都就是钱都光光了，而且甚至更不好，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他们生命最悲惨的事情就是中那些钱。为什么？因为他生命没有改变，那些钱被他挥霍光了，他的生命还是一样，那些没有成为他的益处嘛。所以人的困难、软弱、犯罪，你知道上帝不是不知道我们啊，因为我们常常叫做立志行善由得我，然后行出来什么由不得我。所以呢，人有人的困难点啊，人要去定人的罪很容易，但是上帝没有定我们的罪。上帝没有，上帝来他不是为义人，是为什么罪人嘛？他不是为健康的人，是为什么有病的人？问题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是有病的人，知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就上帝不是要定人的罪，上帝来是要挽回我们，是要拯救我们。其实这里今天讲到神的任凭，讲到三个任凭，你知道神任凭的背后有很深的美意，很深的美意。你知道我们常经过了困难跟试炼之后啊，而且老实说那个时间还要够长，我讲我自己啊，那个时间还要够长，你这样才能够结出一种叫做信的生命的果实。这也牧师所说的嘛，你信是从什么试炼来的，然后你的生命就按着天父的性情，你就长成神爱有爱的一个儿女。一方面世人他都是活在罪里边，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嘛。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原因，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看到他的原因，他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就讲到神任凭的原因、神任凭的现象、神任凭的后果。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人活在世界上很辛苦，对不对？我们常说没有辛苦不是什么人生啊。上帝他不会不知道我们辛苦，也不应该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上帝是为了挽回我们啊，是为了拯救我们，而不是要对我们定罪刑罚。所以你说上帝造一大堆人，然后让他来犯错，然后来惩罚他，没有意义嘛？ 这跟我们所理解的上帝是不相符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观念，以后我们在理解上帝的时候相对就会容易一点。就神任凭，实在是他很忧愁或者说无奈，为什么？因为我们听不见了，听不懂，听不见，听不懂，或者说不想听，我不知道。好，所以今天淑媛姐带我们读的这个起印的经文，我想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我很快哦。这个大卫的训诲是，他说得赦免其过，你知道他的过就是犯罪的罪疚感，遮盖其罪，你知道这个罪叫做射不中红心，这人是什么？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就是我没有欺骗，心中不正直。这个讲义有哈，你们可以，哎，没有上好，就是心里没有诡诈，就是欺骗或者心中不正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就是他在良心上他没有感觉不对，这人是有福的。好，重点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什么枯干，你知道这是我们的里面啊。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是外面。好，里边叫做什么？这个精液耗尽，外面叫做骨头枯干。第四节讲到说黑夜白日，就一天一天，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就外面，这是细拉。重点在第五节，他说我向您什么陈明我的罪。你知道在圣经里头，罪跟赎罪记放在一起，这样理解吗？就是你知道哪里有罪，哪里就有赎罪记，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的血就在那里嘛，你知道哪里有罪，哪里就有赎罪记。但是这句话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你知道这个罪叫做你认识，或者说你察觉并且你看出来。我觉得人的麻烦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罪在哪里。你知道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有一种现象就是心脏好像被重击这样子，好像被敲了一下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向你陈明我的罪，那是讲到我认识，我察觉，我知道，我知道我的罪，知道察觉罪一点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的时候赎罪记就在什么那里了。不隐瞒我的恶，你知道这个隐瞒叫躲藏。你知道人的躲藏从哪里来的？亚当夏娃来的，这人类普遍的什么问题。不隐瞒我的恶，你知道这个恶就是邪恶，我们很顽强乖僻不法。然后下面诗人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这个承认叫做告白，就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所以我就认罪。你知道我们常认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认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罪在哪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知道这个罪恶仍然是赎罪记。你察觉了，你觉知了，感受了，你告白了，罪就被赦免，你就会被赦免，而且你会知道你的行为就会改变。好，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怎么认罪？不认罪的苦况，你知道他已经讲了吗？叫做终日哀哼嘛，骨头枯干。第四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你知道神要我们认罪唯一的目的，不是神要我们唯一的就是我们能够认罪，就认罪就是你能够知道能够察觉，这样理解吗？我们常不知道啊，然后横冲直撞觉得自己好得很，这样就不知道。所以黑夜白日就是一天过一天，我们不让人神知道，不想要让神知道，叫做不肯陈明我的罪。我必须说认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经文说什么不隐瞒我的恶，我刚说了隐瞒叫做什么躲藏嘛。你知道认罪啊，罪好像宝贝藏在隐秘处我们不是说宝贝藏在瓦器，没有， 你知道罪是藏在我们的隐秘处啦，这个你们不懂，待会我们再讨论。把它藏在隐秘处，其实隐秘处就躲藏，你知道人有躲藏的本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上帝要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要么就讲东，要么就讲西，或者我们有时候要去跟一个人谈论他的罪的时候，他就一直闪躲，一下闪这个，一下闪那个，就不断的闪躲。所以这个隐秘处就是躲藏，就是隐瞒。好，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嘛，对不对？大家都有负面的情绪，都会上上下下。老实说，这种负面的情绪，你不需要跟别人的痛苦去做比较，因为不能量化嘛。你不能说这个痛苦跟那个痛苦，大家比一比到底几克几重，不能这样比，那个没有意义。每个人遇到的心理困境都不相同。那么，但是我劝你们一件事情，你不要选择自己消化，你可以去跟神祷告，可以，但是也不必选择自己消化。你可以找好朋友去谈一谈，那我在这里也说，你们要找我也可以，找我也可以。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为此凡虔诚人，就是对神敬虔的，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就找得到神的时候去祷告。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什么藏身之处，你是我的庇护所、避难所、隐秘处，你必保佑，就是你会看守看顾我，脱离苦难。你知道这苦难就是我过不去了，我狭窄，我在这个困境里面，我跟你说过不去就过不去，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以得救拯救的乐歌响亮的呼喊四面环绕我。然后第八节说，我要教导你，你这个教导叫做很慎重的使你有智慧，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就是忠告我们，忠告我们。所以你知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最好耳朵拉长一点说，主你说啊，我听、哦、说你说我听。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你知道辔头就是那种缰辔嘛，大家知道，然后缰绳勒住它，就控制它，不然就不能驯服，就不能靠近。恶人必多受苦楚，你知道这种苦楚包括身体的痛苦，还有什么内心的痛苦，唯独信靠耶和华的人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大家记住，这个慈爱叫做神的良善，他最终要我们得的叫做神的什么良善。你知道那种良善就是永生。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你知道心里就是我内在的自我，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知道上帝所有的工作都做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天国也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地狱也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我们的心就是活水涌流的地方，我们的心就是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你的心如何？当你心里边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赦罪的平安，充满了很多的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在永恒里边，你什么时候死根本就不重要。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我怎么活，而不用在意我是怎么死。所以我给大家几句话，就说我们一个人除非是自己知道，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下一章有吗？好，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好，没有，我没有写，就是除非我们自己知道，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那除非我自己有，否则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予别人。你知道爱也是这样，我有爱我才能够给人家爱嘛。那么金钱也是一样，道也是一样，财务也是一样。所以结论这几个字我们一起来读，来，认识神任凭的忧愁与怜悯，到神面前陈明过半与感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仆人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在爱里边能够一起来思想寻求学习你的道，也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让我们对你有真实的信，里边能够充满怜悯，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用恩典来彼此相待。求你以你的信实为我们的粮食，为我们的依靠， 让我们今生就能够享受你从属天而来的祝福。